崇拜是敬拜神的时间，请尊重神也尊重他人，不要使用手机。现在请起立，让我们一起读经。那我们同声诵读，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二节和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等一下借着牧师的口，让我们可以听到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听到而且行道。主啊，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原都是不配，乃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郑牧师正道，今天正道题目是亲恩深似海。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加母亲节的崇拜。我来贵堂很多次，这是第一次参加母亲节。我要恭喜在座的母亲，母亲摇摇手好不好？在座的母亲，哦，哇，很多很多，恭喜你们。我们在座有一位母亲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师母王师母，我们特别谢谢王师母。我曾经听人这样说，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师母要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师母快乐了，牧师也快乐；师母不快乐，牧师也不快乐。牧师一快乐嘛，全教会都快乐，所以这个很要紧。求神赐福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哦，大家都带了花。有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带两朵花呢？又红又白，是怎么回事呢？我的母亲90多岁健在，我配红花。我的岳母已经过世了，我配百花纪念他们两位。他们都是非常爱神的，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服侍神，受母亲的影响很大。无论父母亲离开世界或者仍然健在，我们想到父母亲心都是感觉到非常温暖的。1908年，距今已经有100多年了，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母亲啊，她首先提倡说我们要根据圣经里面这个孝敬父母的这个经训，要纪念母亲，所以就定了五月，在美国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以前我没有到美国都还没有纪念过母亲节。那么你们知道下个月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是父亲节，我们不要只想到妈妈，也应该纪念父亲，父亲们，对不对？是的，这个在世上啊，我们欠母亲欠的是最多， 永远没办法还清。像我们几十年前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带了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有，都是父母亲给我们预备的啊。我们刚生下来插在我们身上的第一块棉花是他们预备的，我们喝的第一口奶也是他们预备的。我们一生呢，永远不能够还得清，永远没有办法偿还这个父母的爱，我们感谢他们。我现在已经76岁了，再过几个月就77岁，我还能够配红花。刚才有人看见我说，哎，你还配红花？是啊，我还配红花，我感谢神啊。有人说，父母之爱长江水，子女之爱一阵风。你爱不爱父母？你爱，会不会是一阵风？不会。很好。假如我们这几天还没有想念过母亲，母亲节是今天，假如还没有，我希望你今天一定要想念你的母亲。她还在吗？啊，她就是离开了世界，你仍然要纪念她，想念她啊。若是他还在，无论在美国啊，在其他远的地方，我们都要尽量的跟他们联系，要对他们表示我们的感谢。子女之爱虽然好像一阵风啊，可是我们到了母亲节一定要刮一刮这个风啊。这个风假如母亲节还不刮呀，那实在太不应该了啊。我们中国模范的母亲是孟母，我们都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啊。小时候他们住在一个杀猪的人旁边，小孩子玩呢就学习杀猪，这个妈妈说不对不对，搬家了。后来搬到一个殡仪馆的旁边，那么小孩子就学习埋葬死人，后来妈妈说也不对，后来搬到一个学校的旁边。孟母三迁，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买房子都要找好学区，都是学习孟母啊。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模范的母亲，我想到她我心里就感谢，是奥古斯丁的母亲。奥古斯丁啊，是教会中的一位非常虔诚的一位前辈啊，他好像圣人一样，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你知道吗？他怎么会这么大的改变呢？因为他的母亲。他年轻的时候据说是非常的放荡，不像话，20岁就有了私生子，你想想看这个人。可是他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直不放弃，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劝他劝他劝他。后来奥古斯丁信主了，他成为教会中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位圣徒。他说，我感谢母亲，我感谢母亲。他为我祷告了32年。假如我们在座有哪一个做父母的，你儿女还没有信主，你祷告了几年啊？他祷告了32年。你不要放弃，继续不断的为你的儿女祷告，他们会信主的，他们会成为很好的基督徒的。奥古斯丁在他所写的书里面他说，母亲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我双重的生命，在身体方面你生我在这个可爱的世界，在灵性方面我被你带进天堂的光明里。重生，他得到了双重的生命。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圣经中的母亲，大家看一看今天的这个讲道的大纲。我有一点太贪心了，我在这里选了10位圣经中的母亲，其实还有更多的啊。我选了10位，我不可能讲完啊，我就讲一部分就是了。这个圣经里面的母亲啊，你都发现了，他们爱儿女，他们是真爱，虽然他们不完美， 他们做法可能有很多的值得研究的地方，可是他们真是爱母亲，真是爱儿女，他们都是有爱的母亲。我们今天呢，就看几位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母亲。首先我们要看的是雅各，雅各的母亲。雅各是谁呢？在圣经里面雅各很多，旧约也有，新约有。我所要讲的是创世纪中的雅各，请大家看一看创世纪中的雅各啊，请看创世纪的第25章。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念27节和28节啊。两个孩子，他生的是双胞胎，两个孩子渐长，以扫这是大儿子，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是老二，小儿子，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我就简单的读这两节的圣经。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晚婚，他40岁的时候才结婚，结婚以后又没有儿女，等了20年，一直到60岁才生了小孩，一下子就生了双胞胎。有人说大概是祷告的太多。大的儿子以扫浑身有毛，小的儿子雅各他抓住哥哥的脚跟生下来。这个爸爸呢爱老大，妈妈爱老二。到有一天呢，这个爸爸以撒年纪很老了，他心里想啊，我不晓得哪一天死。可是呢，他临死以前呢，还想要吃一顿大餐。啊，这个以撒呀，他是亚伯拉罕大富翁的这个儿子，他大概从小就是娇生惯养啊，他大概吃得很好，他就是贪吃。临死之前呢，他要给儿子祝福，还跟他说：“你出去打猎，然后给我吃一顿好的，我再给你祝福。”这个妈妈呀，听见爸爸对大儿子讲的话，他就对小儿子说：“我现在要瞒着你爸爸，让你假装你的哥哥到爸爸那儿去得他的祝福。”这个妈妈呀特别爱这个小儿子，爸爸说要给大儿子祝福，他要让小儿子去冒充，这是一个欺骗的行为。母亲利百加和他所爱的儿子雅各联合起来要欺骗年老眼睛昏花的父亲以撒。为什么要欺骗呢？因为母亲太爱这个儿子，他希望这个儿子能够多得到父亲给他的祝福。你看这个母亲的爱，这个母亲的爱。雅各也很聪明，他知道这个祝福啊本来是应该归给长子的，不应该他得到的。假如他冒险去欺骗父亲啊，可能呢不但得不到祝福，反而受到咒诅。他对他母亲说：“我不能去，我不能去。”他父亲发现我骗他，那还得了。他妈妈对他说：“你放心，我们再看一节啊，请看27章，创世纪27章。11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是欺哄人的，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什么？你看看，哎呀， 这是母亲的爱。他说，我儿啊，你遭的咒诅跪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我要给他做成美味，我们来请让他给你祝福。哎呀，这是这个母亲的爱。你放心吧，假如你得到咒诅，这个咒诅归给我，我愿意你得到祝福，我受咒诅都甘心情愿。这是母亲的爱。我们世界上还能够找到一个人愿意这样为我们做的吗？你有这么好的朋友吗？愿意把福分给儿子，把咒诅归给自己，这是多么伟大舍己的爱。这种爱是表明了神的爱。我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你看圣经，你可以知道，在新约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应当是受咒诅的，因为我们违背了神的诫命律法，可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受到咒诅。怎么说耶稣基督替我们受到咒诅呢？因为圣经上讲，凡是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加拉太书 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就是替我们受了咒诅，为了让我们得福，他付了极重的代价。当救主耶稣受难的前一夜，他在克西马利园里面祷告，有一队兵来捉拿他，他的门徒中有一个拔出刀来要救他。耶稣说，你把刀收入刀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是约翰福音18章11节。他说，我父所给我的那个杯，这什么意思？耶稣知道父神拯救世人的计划，他向父神是何等的顺服。他说，他给我喝的那个苦杯，我怎么能够不喝呢？他甘心乐意的喝父神所给他的那杯，那杯就是代表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的苦杯，耶稣为我们喝下去。耶稣受苦是为了给我们换来福杯。诗篇23篇讲到福杯满溢，耶稣用苦杯为我们换来福杯。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首短歌啊，我朋友编了一首诗歌，里面有这首短歌，我觉得非常好。我唱的时候，我灵修的时候唱的时候，心里面很受激励。看看这个歌词啊，这个歌的题目就是咒诅你受，咒诅你受，祝福我想，苦悲你饮，爱宴我尝，恩爱高深谁能测量，我的心啊应当歌唱。咒诅你受，祝福我想，苦悲你饮，爱宴我尝，恩爱高深谁能测量，我的心呢应当歌唱。想到神这么样的爱我们，我的心呢应当歌唱。今天早晨，在母亲节的早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歌声呢？ 有没有对神的赞美呢？假如你可以的话，跟我轻声一起唱好吗？啊，借着这个诗歌感念神的大爱。主咒诅你手，祝福我乡，苦悲你应，爱言我常，恩爱高深，谁能度量？我的心哪，应当歌唱。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咒诅你手，祝福我乡，苦悲你应，爱言我常，恩爱高深，谁能测量？我的心哪，应当歌唱。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母亲，他们的爱是非常令人感动，可是没有一个母亲是完全的，你都发现他们有他们的缺陷，照样我们的母亲也不是完美的，可是他们爱我们的那个爱是了不起的，我们应该感谢，应该纪念啊！利百加的母爱只表明神爱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利百加有两个儿子啊，双胞胎，他只爱小儿子，他不爱大儿子。哎呀，会不会做父母的有些时候也有这样的问题，偏爱？做父母的对儿女要公平，否则在儿女之间会制造问题，会嫉妒，会骄傲，这个是我们要当心的。假如再严重起来，将来说不定有纷争仇恨，千万要当心。神爱人，他并不偏待人，神没有偏爱，他爱每一个人，他爱白人，他也爱黑人，他爱中国人，也爱美国人。我们人常常有偏爱啊，可是神没有。神爱我，神也爱你。神爱长得北的，也长得不太美的啊，神爱功课特别好的，也功课不太好，他也爱。他是所有的人他都爱，神爱世人。但是这四个字啊，我们就不晓得应该怎么样赞美神。有谁能够说我爱世人？我们爱一部分的人，很小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上几十亿人，我们就爱那么周围的几个人。我们的爱跟神的爱就好像一杯水跟汪洋大海一样，不能比较啊。神为了爱我们受咒诅，为了让我们得到祝福，这是第一位母亲。我们再看第二位母亲，请看出埃及记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最后一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哇，多残忍啊，男孩生下来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给他存留。第二章就讲到摩西生下来了，他父母很爱他，可是男孩要丢到河里怎么办呢？他们就藏在家里，藏了三个月，再没有办法，后来就把他装在一个蒲草箱里丢到河里去。啊，当这个摩西啊被丢到河里去的时候，他父母一定为他祷告，神啊，我们没办法救这个孩子，把他交在你手里吧，求你恩待他，保护他。哪晓得就发生了很奇妙的事， 第四节讲到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洗澡啊，他们在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就看见了那个箱子，后来就抱过来，那个孩子就哭了，这个法老的女儿就可怜他。哎呀，第七节更奇妙了，孩子的姐姐就对法老的女儿说，你要我去在希伯来人妇女庄中找一个奶妈来给你奶这个孩子吗？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同你就把这个孩子的妈妈叫来了。法老的女儿就对他说，你把这个孩子抱去替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你看，给自己的孩子吃奶还有人给他工钱啊，啊，这太奇妙了。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渐长大，妇人就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他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摩西什么意思？就拉出来，拉出来，意思说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摩西有两位母亲，一位是摩西亲生的母亲，另一位是埃及国王法老的女儿。他收养了摩西做他的儿子，他是摩西的养母。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国境内做埃及人的奴隶，法老王很怕以色列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男孩子多了怎么办呢？打仗的时候就麻烦了，发生危险，所以他就下命令，女孩子可以活着，男孩子杀了，多残忍。后来又下命令把所有的男孩丢在河里淹死。没有人敢违背法老王的命令，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他自己的女儿。他所爱的女儿违背他，偷偷的把一个希伯来人的男孩子藏在家里。他收养摩西的时候只有三个月，摩西这个名字是他给他取的。摩西得免一死，而且他居然被带进法老王的宫殿里面。哎，这件事情太奇妙了，他亲生的母亲又成了他的奶妈。摩西在王宫里长了40年，他享受了一切宫中的富贵荣华，而且享受了很优越的教育。摩西的母亲有两个，养母给他救命之恩是他不能忘记的，他亲生的母亲呢是给他吃奶养他长大的，他也不能忘记。哎呀，我们在座很多人，有些人年轻啊，你还在学校念书，也有70-80岁的长者。我们不论什么年龄，我们都不能够忘记，我当年被生下来的时候，是母亲用奶一口一口把我养大的。母亲奶汁的营养胜过一切人所能够调制的奶粉，人奶的营养是最好的，是神安排的。不但是孩子生下来母亲有奶，这是神安排的。人身体里面最宝贵的是血液，在母亲的身体里面除了血液，最宝贵的就是乳汁。一个小羊吃母亲的奶长大，他是跪在那儿吃。我们吃母亲的奶长大，我们怎能够忘记我们的母亲呢？今天是母亲节，神要提醒你，纪念你的母亲。你的母亲在哪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你的母亲现在在哪里？啊，她在哪里？你最近一个礼拜之内，一个月之内，有没有跟母亲联络？假如没有，今天母亲节，你到了教会，你本来不知道什么母亲节啊，圣经的话也不太清楚，今天你知道了，你要怎么回答呢？你要怎么反应？你要联络一下你的母亲，尽可能用你的方法快一点跟他联络一下，你要谢谢他，你要告诉他你还在想念他，让母亲得到一点安慰啊。 我们在座很多大学女孩子，哇，都很长得很美啊，美丽的小姐很多。假如有人问你，是你比较漂亮，还是你妈妈比较漂亮，你怎么回答？我们不好意思说，心里想，当然我漂亮啊，啊，这还用说吗？啊，是啊，是你漂亮，你妈妈本来也是跟你一样漂亮的，她现在老了，她因为养你啊，半夜不晓得起来多少次啊，喂奶还好啊，还要换尿片呢、啊。你生病的时候，就是她不能睡觉啊。他因为辛苦的养活你，你是越来越漂亮了，他却是老了。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箴言里面的话，有一句话我以前读的时候很感动我，他特别说到母亲，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母亲老了，你不可以藐视他。老太太有几个漂亮的？还当然也有了哦。可是不容易嘛，啊，老太太了还很美，是不容易。哎，老你母亲，圣经上讲到你母亲老了，你不可以藐视她，你不可以藐视她。摩西后来长大了。能够不忘记他的骨肉同胞以色列人，是受到他亲生母亲的影响。母亲的养母，摩西的养母给了他熟识的教育，他生母给了他熟龄的教育。我推想，当摩西渐渐长大懂事的时候，他的生母开始教导他。有一位全能永在的神，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应当爱他，应当敬畏他，应当侍奉他。小摩西啊，你看在外面太阳底下那些整天劳苦工作的那些奴工啊，他们不是别人啊，他们是你的同胞啊，你不是埃及人啊，你是以色列人啊。我们信奉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爱我们，我们现在虽然是在埃及受苦，有一天神要把我们揪出来，神应许我们的祖先要领我们到迦南美地。摩西从小听见母亲的话，把他藏在心里，他从小学习敬畏神，他关心那些受苦的同胞，希望有一天能够把他们带出去到迦南美地。到了摩西80岁的时候，他的美梦成真了。几百万的以色列人果然出了埃及，重获自由，他们是多么快乐，他们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谢。他们从埃及出来，神就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的山下，神吩咐摩西上山，他在山上40昼夜，神跟他讲10条诫命。在这个10条诫命里面，第5条就是当孝敬父母。大家注意，那个时候摩西已经80岁了，80多岁了。我想请问在座啊，有没有80岁的？请摇一摇手给我看，有没有80岁的？哦，有，哎呦，感谢神，给你们长寿啊！哎，今天呢，假如对一个年轻人说孝敬父母啊，你们都听到心里去了啊。对一个80多岁的人讲孝敬父母啊，不知道心中有什么感想？父母还在吗？ 老人家，神对你说孝敬父母，父母还在吗？我怎么孝敬啊？你早一点告诉我就好了。中国的古文里面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母亲想到要孝敬父母的时候，父母已经不在了，这真是一个人生的悲哀呢。感谢神，我们在座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弟兄姐妹们，你们听见了神的话，你们要孝敬父母，你们有时间呐、有机会呀、要把握这个机会呀、也是我们中国的古文里面讲啊，祭之奉不如养之薄。父母亲过世了，我们给他们预备一个很隆重的丧礼，给他们非常漂亮的墓园。哎呦，我说还不如他们活着的时候送他一朵花，他可以闻到那个花的香味，他可以看见花的美丽。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在电梯里遇见一个人，他说他妈妈他昨天请他妈妈吃饭，我心里很快乐。有机会，有机会你要做。我知道在座有些人没办法请妈妈吃饭，你怎么请他吃饭呢？他在山东，他在河北，你怎么请他吃饭呢？可是你至少应当对他表示你怀念他，你感谢他。我们在中国好像，我记得我都没有过什么母亲节。感谢神，在这里有一个母亲节。假如你常到教会，你至少一年一次，有人会在台上提醒你要孝敬父母。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我前几天打电话给妈妈，我住在洛杉矶西南美国，她在美国东北，隔得很远。我打电话问他好不好，我常常跟他打电话，我问他你喜欢要什么。哦，他喜欢要太阳饼。哎，我说太阳饼好，我去买太阳饼啊。还有一种东西他也很喜欢的，一种这个 pecan， 一盒一盒的啊，这个凤城那个小吃店做的，我就买了很多，一大包寄去给他。我打电话问他收到没有，他收到了。你是那么老年人呢、你请他出去坐船旅游也不行，他到晕船呢、他又怕坐飞机啊。你请他什么？你送他钱有什么用呢？我妈妈的钱都是存下来然后都奉献了，他也不自己，他没有什么要可以用的东西。儿女带他出去买东西都是儿女付，他的钱也用不出去，他要什么你是看看他喜欢吃什么，给他一点，给他漂亮衣服他也不穿，他有很多漂亮衣服，他说我在家里穿那个干什么？结果到后来都，哎呀，衣服很少破了，都是后来不能穿了，可惜了。所以要孝敬父母，弟兄姐妹，我勉励你们要孝敬父母。我们中国人有所谓的24孝，我看看这个24孝，美国没有24孝，中国有，其中有一个。是父母很爱吃鱼啊，吃鱼还不简单吗？啊，我们现在有冰箱，放在冰箱里存着，要吃了，现在24小时超级市场什么时候都可以买到鱼，是不是啊？可是我们中国古代不是这样啊，没有冰箱啊，下雪天你到哪里去找鱼啊？这个孝子啊，他下雪天他冒着风雪就出去了，去到河里去挖呀，就是要找到鱼给他父母吃。这是24孝里面的一孝。还有一孝，这个父母已经很老了，80多岁了，那他也不年轻了，他六十岁了。 他为了要逗爸爸妈妈开心啊，他就装小孩啊，在地上打滚啊，摔了一跤啊，嘿嘿，妈妈笑了，他就开心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笑，了不起啊！我研究了一下，这个24孝里面有22孝都是父母还活着的时候，只有2个例外，父母死了，他还是有孝心表现。弟兄姐妹们，我们欠父母太多了，你没办法还清，你能够还一点就还一点吧。我们再讲下一个，第三个，请看士师记第5章第28节。士师记在摩西五经的后边，你可以翻得到啊。士师记，约书亚记后边，士师记，请翻到第五章。我很快的讲一讲啊。我只念28节，我只念这一节。这里有一个人，名字叫做西西拉。这里说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他就是他的儿子西西拉，他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三个人，西西拉的母亲。保罗有一位同工叫做西拉，这个人呢叫西西拉啊。这个西西拉是一位将军，你看这个前面的经文就知道他是一位将军。这里讲到西西拉的母亲，他多么想念他的儿子啊！他盼望儿子快点回家，他儿子到外面去了，到哪里去了？到前线打仗去了。西西拉，迦南王耶宾手下的将军，他那一次率领战车士兵出去打仗，他的母亲一直在怀念他，盼望他儿子早点回家，凯旋归来，衣锦还乡。我们中国古诗里面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西西拉的母亲盼望听到一点他儿子的消息，可是这个母亲万万没有想到，当他还在等候儿子凯旋还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在战场上已经阵亡了。新闻中我们常常听到战争、疾病、天灾人祸，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很可能这世界上又多了一个西西拉的母亲，与他同样遭遇的母亲。西西拉已经死了，他的母亲还在等他回家呢。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形，多么令人心酸呢！儿女走到哪里，父母也跟到哪里，他们的心跟到哪里。离家在外的儿女有时想不起父母，可是父母永远不会忘记他自己的孩子。以赛亚书49章15节，以赛亚书49章15节非常好的经文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吗？怎么会忘记呢？父母怎么会忘记自己亲生的儿女呢？孩子有些时候出去，晚上晚一点回家，不觉得怎么样，在朋友家玩得开心得很，不回家父母担心了。我妹妹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天郊游，晚上9点钟还没回来，妈妈挂心了，我去学校找，哎呦，看见好多的父母都在那儿等。这个焦急的心啊，流露出父母的爱。 我们中间有些父母儿女在外地求学工作，也有一些离开了父母在这里求学工作。父母盼望得到你的应许，你要常常告诉他们我平安，让他们得到安慰。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常常给学生举办这个夏令会，有一年中学生的夏令会为期一个礼拜，我记得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有一天晚上把孩子们都召集了，一两百个孩子，每人发一张明信片 postcard， 你们写信回家报平安啊，不说别的，就是写家里的地址，告诉爸爸妈妈我在外面很平安。这可能是他父母第一次收到儿女的信啊，让孩子们知道父母是怀念他们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做牧师，教会的这个看堂的弟兄啊，常常抱怨说礼拜五晚上青年团契聚会散会了，孩子们都不肯回家。哎呀，我有些时候礼拜五晚上不做别的事，就是到教会去赶他们回家。爸爸妈妈在家里，快点回家。天下父母亲，不分种族，不分贫富，不分文化背景，不分教育水准，父母的爱是天生的，是与生俱来的，是神所赐的。这个爱多么伟大，我们要纪念，要感谢。我最后再讲一个人，请看四世纪，这是我今天讲的最后一位，也就是第四位啊。四世纪请翻到第十七章，十七章第一节，四世纪的第十七章第一节，这里提到一个人，名字叫做米甲，这个是我们平常不太注意的人，是吗？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甲，他对他母亲说，你那个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请大家注意，妈妈丢了钱，丢了很多钱，他不知道谁偷的，他就咒诅那个人该死啊，怎么样啊，他说你咒诅，而且告诉了我，看哪，这个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你看看这个事情，儿子拿了妈妈的钱，他不告诉妈妈，妈妈咒诅，后来又告诉这个儿子，他儿子对他妈妈说，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哇，刚刚还在咒诅，现在就要赐福了，怎么变得这么快呀？下面米甲就把这1100舍客勒的银子要还给他，他母亲说，我把这个钱啊，要为你献给耶和华，我要分出来这银子为你献给耶和华。后来他们又做了偶像放在家里。到了第六节，这是在四世纪里出现好几次的经文，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乱来，没有王任意而行，是世世时代的情形。其实神就是他们的王，他们不尊敬神，不照神的话去做，就自立为王。在政治方面没有王，国家一定是一塌糊涂，在信仰方面没有王也是一塌糊涂。这里讲到雕刻偶像，神非常厌恶偶像，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非常厌恶偶像。我小时候也跟大人一起到庙里去啊，看看哦、啊。后来我就知道，这是神非常厌恶。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心里也对他有个厌恶的心。我不喜欢跟偶像照张相啊，照相留念，我不喜欢。因为神厌恶他，为什么我要喜欢他？佛教有很多的偶像，天主教也有很多偶像，这神不喜欢。这刚才所读的经文里，我很快的讲一下，有几件很奇怪的事。第一件事就是儿子偷钱。有些人会说的好听一点，他拿了妈妈的钱，他挪用了妈妈的钱，其实没有告诉就拿去，那就是偷。偷别人的钱是偷，偷父母的钱也是偷。这是他偷的还不少。 1100舍克勒银子。后来母亲发现了儿子偷钱呢，就惊讶万分，对他说，啊，你不必还给我，你拿去用好了。母亲年纪大了，他辛苦积攒的一些钱到后来给谁呀？都是给儿女，不是吗？这个偷父母的钱，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本来就是你的，你还要偷，这是一件奇怪的事。第二件奇怪的事是什么呢？这个咒诅竟然会变成赐福，而且变得那么快。这个咒诅与赐福啊，都是同一位母亲的口里说出来的。他丢了钱很气愤，就咒诅，谁偷了我的钱呢？这人该死啊，怎么样？一下子听说是儿子偷的，马上就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这怎么回事啊？这母亲的话马上就变了，而且变得怎么这么快呢？这个偷钱的孩子凭什么得耶和华的赐福呢？因为你偷钱就赐福吗？这怎么讲呢？这有什么道理呢？我告诉你，爱是就是不讲道理。父母爱儿女是不讲道理的，没有什么道理，他就是爱，他就是希望他所爱的好。这件事情跟利百加儿爱儿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第三件奇怪的事，啊，稀奇的事在这里，什么？就是母亲为儿子，大家注意听啊，母亲为儿子奉献钱给神。我也遇见这样的事，教会里面有父母写一个奉献袋啊，他不写自己的名字，写他儿女的名字，他心里想这样做，大概神会赐福给他的儿女。哎呀，我心里想这件事情，这个心意是非常可贵啊！这个父母干什么都愿意，就是为了让儿女们得福啊。可是这种做法呢，实在是可以更好一点。我们应当教育儿女，让他们自己奉献。我知道有些父母亲礼拜天小孩子到教堂去的时候，给他一个 quarter 啊，给他一个 quarter， 说到教会你把这个奉献啊，这也是很好，教他奉献。可是这个不是最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给他的钱，让他去奉献，这是慷他人之慨啊，这是替别人拿别人的钱来奉献。最好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你给他钱，你教他，给他，比方说给他10块钱零用钱，跟他讲，你从10块钱拿1块钱出来，这个1/10要奉献给谁？从小就学，到了礼拜天，你把这一块拿去奉献，你得了10块，你用9块，这才是一个很好的教导的一个方法啊。父母爱儿女，在灵性方面培育他们、教导他们是非常好的。我小时候偷过父母的钱，我们在座可能也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我们在座的父母，你的孩子偷不偷钱？关于这件事情，我最后再讲几句话，我就结束了。不要给儿女制造可以偷钱的机会啊！你把你的钱收起来，你要让他看见，就让他有贪心，他就会偷。不要让他偷，不要让他有机会偷，让他没有机会可以犯罪，这是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我最后讲了，我就结束了。这个金钱的支配啊，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有些很有钱的家里面的人啊，因为父母亲忽略了一些事情啊，后来他们钱财多得很，他们没有把钱财在生前把它分配好，结果到后来过世了，儿女抢钱了，结果闹到法庭里去。哎呀，我看见真是难过啊。你把这个钱早一点分配好不是好吗？
还没有，还你还没有没有离开世界，把钱分配好，哎，这个多少多少都分配好，请律师来帮忙怎么弄好，这样就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纷争。有很多有钱人就是忽略了这件事情，结果制造了很多纷争。哎呀，我知道一家人都是基督徒，为了抢一栋房子闹到法庭去了，弟兄姐妹耶，闹到法庭去，这多么可惜啊。我们在金钱方面要训练我们的儿女，我们也好好的做一个好的家长，愿神祝福你们。我想我今天很对不起，很多很多还没有讲，我们就停在这里，求神赐福你们。